不给自己进功劳，我只解决问题。
就马拉松是我的一场行为艺术，我在这里做的每一个努力都是愚蠢的，但我就是要这么干。
尤其是有一个群体，就是一些比如说身体残疾或者被截肢的人，他们很喜欢比铁三，我就想要去从正常人的不正常里去感受一种正常。
真的是耐力运动员等于忍耐力运动员。好，欢迎回到自习室，我是维雅，
我是古希，
我们的口号是
进步是最性感的事。
今天是第九期，然后我们要聊一个我非常期待的话题，那就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 How Bad Do You Want It、中文翻译叫什么？
没有中文翻译，你知道吗？
你到底有多想要？
好，出版社听到了没？有没有出版社？这本书一开始是我推荐给你的吗？
在你推荐给我之前，其实我看过，就我看过一眼，但是我当时把它收藏起来之后，我就没有再仔细的去看，因为这本书是没有中文的。然后英文呢，说实话，看的总是没有中文书看那么快。然后你一旦没有看完，你放在那儿又有新的书，像我这种，我喜欢书的热情基本上60-70%集中在我喜欢买书上。然后你总是有那么多新书没拆塑料皮儿的，有的时候你一本书就，我经常一本书就看一半。
啊，我也是。那我跟这本书的结缘是我2年前，然后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他因为他一直在硅谷创业，然后做产品，突然跟我说他跑了一半马，我就觉得神了，你真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皆因为看了一本书。然后他就把这本书发给我，他就直接 PDF 给我，他说你看看这本。
然后我想在这里 Q 一下，如果大家想看这本书的就是 PDF 的版本，或者说就是我们自习室接下来所有我们聊到的东西的链接，或者是扩展阅读的清单，请大家加 studyroom666， 我们的微信号是 studyroom 连写，然后666三个数字，进听友群。然后我们现在听友群的问题也解决了，然后我们会尽快的把大家拉到，我们现在已经有2000人了，对吧？然后是一个非常大的读书的社群，
氛围很好，好到我们俩有些时候打开都觉得有股扑面而来的卷王气息，
对，
自己被卷到了，
没错。所以呢，希望大家进群，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读书，一起进步。
然后呢，回到这本书，这次在看这一遍的时候，它里头的12个章节讲的每一个人物，然后从里面得到的每一个心得跟体会都深深的砸中了我。
我也是。
所以当时看到1/3的时候，我就跟维亚发，我说这本书咱一期可能讲不完，看了一半的时候说这本书一期讲完浪费。然后
对，确实这本书字字珠玑。那咱废话不多说，咱们就开始吧。今天这样，你来拎思路，然后我来补充我最打到我的地方。
我读书做的笔记是英文偏多，所以大家今天可能要包容一下，我可能说英文会多一点。然后这本书它的主标题叫 How Bad Do You Want It， 但是它其实有一个副标题叫那个 How to Control Your Mind Over Your Muscle，
就是我们怎么能用心理来控制我们的肌肉。
甚至他说了，就是 not only muscle， 就是不仅是肌肉，还有就是 mind， 还有大脑，就是如何用心智来改变逆转控制你的大脑和肌肉，让你在所有这些竞技比赛以及超越了这些竞技比赛的生活中工作中能够有完全不一样的思路跟这种行为方式。对，这是他写这本书的原因。
哎，你这翻译特别好，就是其实大脑也是客观存在，就是他的这个基因给的，就是人体的一个设计，然后他也有自己的局限，比如说它有这种不可避免的低电量保护和过热保护，这些装置都是出厂设置，但是心智这个东西是我们后天开发的一个 overwrite 它的程序。
我甚至觉得这是我们超越了现有的科学认知之后，所以我以心智这个词去命名它，因为它无穷尽。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以完全的完整的画面去认识到底这是什么玩意儿，
心智到底是什么，它存在于哪儿。
对，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是我目前看到的写体育和这种运动心智类的最让我读得进去且写得最清楚的书。
对，而且看完之后我满满的干劲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以弱胜强的一本书。
哦，
就是你终于知道，如果你在体力上、你在天赋上、你在训练水平上都不如一个人，你要怎么赢得这场比赛？
这么神奇？
对。
好，那我先说一下我这边对这本书的一个大概的认识。它有分为12章，然后每一章呢其实都有一个我觉得很打到我的标题。
嗯，
比如说 It's all in your heart， 所有东西其实都来自于你的心里。还有比如说它最后一章，我其实我在我的笔记里没有写了，全书最打动我是最后一章，其实就是它到底值不值得。
嗯，他就说那个我在火当中行走就要接近那个墙，我比的就是我能多大程度上忍受这种痛苦，然后最后一章告诉你哎，它到底值不值得。
对，其实这本书能让我读下去是因为它的前两章引入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叫 perception of effort， 其实就是对努力的自我感知程度。人对于努力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客观标尺的、所以其实所有的关于我有多努力我有多 try hard 都是在于你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刻度尺，
就是在于你的感知。
对，
你感觉你现在有多努力，
对，
这个东西是比你实际上有多努力你有多接近你的生理极限更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话的口留的特别好，因为他后面展开的所有故事都是在于我从感知的这个点出发，我抵达了哪个方向。有的人其实抵达错了，有的人的感知是我不够努力，所以他去 overtraining 过度训练，有的人感知是不够自信，所以他穿上了黄衫觉得自己不配。所以其实 perception of effort 是你决定你认知你的所有这些东西，这本书所有的这些例子的起点。
这个概念本身就让我醍醐灌顶。
嗯，
因为咱们无论是在平时工作生活当中还是在你运动比赛当中，你都有一个刹那你觉得我不行了，我今天太累了，我今天工作太忙了，我不可能现在再去录一个播客，我不可能现在去跑步。就是你感觉的是什么？是疲劳或者一种不胜任的感觉，你就觉得我今天肯定不行了。现在这本书告诉你，你的不行不是你的身体不行了，
嗯，
也不是你的大脑不行了，而是你觉得自己已经太努力了，等于是你的大脑对努力的感知让你觉得自己太努力了而有的那种不行了的感觉。
哎，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给自己当爹呀？
我觉得这是什么呀？你记得咱们聊的 Inner Game of Tennis 里面的自我一和自我二吗？
嗯，评判意识太强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自我一，其实就是那自我二的爹，因为自我二是你本体的各种各样的感受，或者你的生理机能或者什么的，自我一就是他的爹。就是我来告诉你你现在做得好你做得不好，哎，你累了你该休息了，你现在还不够努力，你要给我卷起来。然后我觉得那里面举了两个例子我觉得非常打到我，就一下就证明了其实你的疲劳你的 fatigue， 他说你的 fatigue 完全来自于你的 perception of efforts， 而不是你的 efforts 本身。比如说第一个例子啊，他就说有一个实验，有一组人他坐着没动，我用大脑连了一个可能他不知道贴了什么电极片啊，然后让那个机械手臂比如说就完成一个拧螺丝的工作，然后另一组人呢就是在那儿拧螺丝，在那儿拧螺丝的人也是半个小时觉得不行我得休息了我拧不动了、然后坐在那儿用脑子拧螺丝的人也是半个小时不行了我得休息、那就说你看你觉得你当时累是什么，你觉得哎，我站时间太长了，我拧螺丝这个头晕眼花我缺氧了，或者我什么，你坐那儿完全没动你为什么会觉得累？所以它不是你的生理上累，是你的大脑觉得哎，我的努力程度差不多就是半个小时了，完全是大脑的感知。
哎，所以为什么咱们比如说我去看一场网球比赛，连着这个场打三场比赛你会觉得特别累？
对，
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看身临其境的看体育比赛，尤其离得越近的时候你会越被他的这种现场的紧张给拉扯，然后你因为你的脑子跟他一起在跑，尤其是你看网球这种对抗运动你的脑子做了功。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他们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就是两组人啊，一组人就跟他说你今天在跑步机上给我跑10公里，然后就下来问他们的劳累程度啊什么这种感知，另一组人是跟他说你跑5公里，然后跑完5公里之后说哎不好意思
你还要再跑5公里，
你再跑5公里。
嗯，
然后这个时候这些人跑完了再衡量他们的感知程度，这个所有人大家都能猜到肯定是第二组人跑的要更累，但是会我告诉你们那个实验数据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嗯，
这两组人他们真正跑的距离是一样的，他们为什么的疲劳感会差那么多？
因为有一种预期嘛。
对，就是你的预期在那儿，这时候你要说你再跑5公里，你对你努力程度的感知等于超过100%了。
这就是我怎么分配我的精力，我就这么多劲儿，我怎么去分配，是不是到最后一公里我就可以差不多可以垮了。
没错，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我每次训练其实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你那个教练让我跑十圈，我就第八圈开始跑不动，
嗯，
就不行了，对吧？我觉得我肯定不可能再保持那个配速了。
你这让我想到两个事儿。第一个是你记不记得咱们有一期讲到说工作会自动膨胀以填满所需的时间，
说太对了
对吧？
没错，
你的自感程度也会努力的膨胀、自动的膨胀以填满你当期这个任务需要你的那个努力。然后第二个案例是让我想到的教练，就我个人其实很不喜欢那种数假数的教练
啊、
其实就是跟你刚刚一样，对，比如说七八八八八就一直停在那儿，然后就骗你多做一组。我觉得这样会让我第一就是我这种控制狂，我就特别抓狂，扰乱了我对我这种努力程度的分配的，就会让我特别抓狂，我特别受不了这样的教练。
我也是，我也是，我就会心里就我要跟他急、我就说你多少组你就告诉我多少。
对，但他就会觉得这样好像是 push 你意外之中做了几组，你看你还是可以的嘛，他可能是这种心理。
对，然后我再插一个我觉得特别打到我的例子，他就说为什么你觉得一场艰苦的比赛，真正艰苦的不是这个比赛本身，就是你的疲劳感完全来自于你的 perception 呢？他就让你想象你刚刚比了一场非常非常艰苦的比赛，你觉得你已经不行了，没有弹药了，然后当你到达终点那一刻停下来的时候，你立刻会觉得好很多很多、你甚至觉得你不累了。
有哎，
是吧？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就首先这种感觉大家都应该有过，比如你小时候考800米，你到终点那一刹那你是不是马上就觉得哎，
又回血了，
缓过来。
对，
但是其实你想，如果是生理上的疲劳，你不可能缓过来这么快，因为这个比赛你已经比过了，你的身体要 recover 你可能需要20几个小时。
嗯，
但你为什么 instantly feel better， 就是因为你的努力结束了，你的努力结束了之后，你的大脑就不会再让你觉得哎，我 trying too hard， 我必须得保护你。所以就说真正这个疲劳感是什么，这个疲劳感是你的大脑想让你停下来，因为你的大脑觉得你再这样下去可能会濒近你生理的极限，你濒近生理的极限对你整个身体是危险的，它是没有好处的，所以它不想。就跟我说电动车，其实电动车能骑60迈，那它为什么只让你骑30迈呢？它就是一个保护，
它是个缓冲垫，是个 cushion，
对，它保护着你，这是大脑的一个自我的功能。但是呢，所以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你的心理极限和你生理极限中间的距离。
我有看到那个也很打动我，
就在火上行走，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例子。
你说到这个关于我们自我的认知跟实际认知的这种偏差，它其实有一点我之前完全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咱铁三运动员为什么能这么内向，或者说没有那么的狂放，那么的爆炸，除了那个什么 Sanders
三德子，
对，除了他以外其他人好像都挺内敛的。是因为这个运动要求就是你向内。我有些时候看那个跑野的那个采访，对运动员不是他们特别喜欢采访一些运动员嘛，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不是那么擅长言辞。
对，
然后他里面就提到一个点，就是说 shyness is a form of self-consciousness。
我同意的，
对，他其实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表现，他是在向内，然后他会说他是一种 overactive internal critic that is projected onto others。 比如说这是一种过度活跃的内在批评者投射到了他人身上，就是周围的人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过度活跃的批评者，也因此让他越来越 shy。
对，但这其实对他的体育表现是不利的。
对，他所以就其中你就要去怎么样去均衡，就是你刚刚说的，我的自我认知，我的水平跟实际上这项运动要求的水平跟我达到的水平，它中间是有个 gap 的。这个 gap 甚至塑造了你的人格跟性格。
这里面那我就要插一个例子，其实这一章叫做 The Art of Letting Go， 就说如果你想达到真正的这个成功，在比赛当中其实你是要放弃这种自我观察者和这种自我批评的这个角色。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铁三运动员，然后这个铁三运动员呢，他其实从头他就有着非常强的目标，而且他从小的家境其实有点惨的，就他的父母的这个关系啊什么的。然后呢里面就讲了他当时为了准备这个他非常关键的，就他想进奥运会，在奥运会选拔赛之前闭门修炼，每天就是早上练，练完中午吃饭，吃完饭下午接着练，然后晚上看会儿书就睡觉，就每天过着苦行僧一般的那个日子。但是在比赛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因为他太想要这个目标了，他有一个现象叫 choking。 这个 choking 呢， 我不太能理解啊，就是它实际上从生理上表现是什么，就我觉得对于我来可能就是撞墙了，就是你完全发挥不出来，你也不知道你状态为什么会这么差，就完全不能 perform 它应该有的这个水平，然后就失败了，它就没有比成这个奥运会。然后我就记得他写他那个在这场选拔赛失利之后，他就想说我换一个教练试试，结果呢就有一个新教练，那个新教练上来就问他说那个你的目标是什么，他就说我的目标是哎，我要进奥运会，然后我要做美国历史上最快的铁三运动员，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成绩，就说了一大堆。然后当时他教练说的话我觉得非常打动我，这个女孩叫 Siri Lindsay、然后他就说从今天开始你已经退休了，之前的你说你要的那些荣誉都跟你没关系，说接下来的训练你只需要专注一件事儿，就是咱们一起来看看你到底有多 fit， 有多 fast， 有多 strong。 Let's just see how fit, how fast and how strong Siri Lindsay can be and have fun doing it。
哇，
就是你什么都不要想，你不要想你这个比赛是为了赢什么东西，你就想哎，咱们今天就比试比试看我到底能跑多快，我到底有多 fit， 我有多 strong，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能享受的乐趣。所以这里面一下他就说啊，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你专注你觉得是一样的专注，但是其实这个专注完全就是两个大相径庭的路，一个是专注于自我意识，专注于你的 self-consciousness， 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在想哎呀，我现在我自己的感觉怎么样，我现在是什么样的目标，我离这个目标我还有多远，我必须要超过这个人什么的，而且我练了这么久，我可必须得今天绝对不能慢，我必须要拿这个世界冠军。这个其实是一种就像咱们之前聊的 The Inner Gift of Tennis 那里面，就是极大的启动自我意的一种思考，就是你的自我意在不停地评价你现在此时此刻做的每一个动作，它在监控你的配速，它在告诉你你跑快了还是跑慢了，你现在离自己的目标，就是完全一个自我批评者的角色上线，这是一种专注。另外一种专注他也说了叫心流，叫 flow。 这个 flow 呢其实就是你毫无意识的去让你的自我二发挥100%，它很难形容，在自我二被激活就在心流的状态下，你的脑子其实是在想什么。但是我觉得他这句话其实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在心流状态下你想的其实是我现在 how fit, how fast and how strong I am and how strong I can be and have fun doing it。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大脑是放空的，你完全是让自我二占到主导的。然后他这里面说了一个科学的 findings， 就是说当你在比赛当中或者你在任何一个需要专注的地方，你的自我一就是你的 self-consciousness 被激活的时候，它是会极大程度上限制你的 performance 的，是真的有研究表明会限制的。然后我就觉得整个这个东西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
哎，其实他在里头有说一句话，endurance athletes 就是咱们说的这些做耐力运动的，其实他们很少会去把他们的 physical capacity 就是这些身体上的这种极限的能力来去解释说这是我成功的原因，而 they insist on their advantages lies not in having more to give but rather in being able to give more of what they have。 就是你刚刚说的，我有了这些，我就在我已有的前面我往前推一点点，这就是我成功的秘诀，而不是我比别人有更多可以给的，因为你无法去比较，你只能看到我自己的小标尺，然后我再往前推一丢丢，这是所有这些耐力运动员最后真的能成功。因为我记得好早以前咱们聊过一期，就是你有一个五人就说过这个小汽车照这个灯的这个理论，我的车灯就照前面那五米，我就往前推一丢丢，这其实在耐力运动上面是可以适用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咱们生活中也适用，我就往前走一点点，我就去做那个 faster 一点的 happier 一点的人怎么样。
对，然后这个让我又想到了我刚才为什么在最开始说这本书让我找到了一种赢法，就是我没有这个人跑得快，我没有他练得多，我没有他天赋好，我怎么能赢他。那里面就说赢有两种赢法，第一种赢是你整个条件比他好，常规赢法，还有一种赢法是你比他更接近你实际的生理极限。大家可以这么想象，就是现在啊，你面前有一溜火盆儿，地上都是火盆儿，尽头是一堵墙， 然后那个尽头的那堵墙是你实际的生理极限，但是呢靠近你的生理极限你就需要从这个火上面火盆上面走过去。
嗯，
但是就这么说吧，没有人能真正走到那堵墙前面，因为这是我们大脑设计的。但是最后这个比赛就是看你有多接近你的火盆儿。然后你最开始走到火上的时候你不觉得特别烫，你还能忍受，然后逐渐逐渐逐渐大多数人就已经忍受不了了，然后有些人就会先从火盆上跳下来。你从火盆上跳下来的那一刻，那就是你的心理极限，你其实只能企及到你的心理极限，然后你的心理极限和真正那堵墙之间的距离就是你能 push 自己的那个百分数。所以赢有两种赢法，第一个是你那个墙本身就比别人远很多，所以你可能走三个火盆已经过了那个人的墙了，你明白吗？所以你甭乱走了有多远你都比那个人走得远，对吧？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墙和墙之间距离没有差那么远，尤其是顶尖运动员。
嗯，
这个时候你要看什么，就要看你能有多大程度上能忍受你踩着火的痛苦而再往前多走一个盆儿。
对，
你就可以赢他，哪怕你的墙其实比他近一点点，但是呢你能多忍受一个盆儿的距离，你其实还是可以赢他，因为你最终比的就是你晚比他从火盆上跳下来一步。
嗯，哎，这个有支持的点的，因为他其中有一章有聊到，就是说 neuroplasticity 就是脑神经的塑造可塑性。
嗯，可塑性
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也许他能迈过到底是一个火盆还是两个火盆，这个完全在于可塑性。
嗯，
就是你给他崩一点，说不定你两个火盆就迈过去了。
所以你知道这里面谈到了一个我也觉得对我来讲非常醍醐灌顶的词，就是说 endurance athlete，就是我们耐力运动员，我们是什么运动员？我们是忍耐力运动员。
嗯，
就是耐力运动员，我们练的是什么？第一，练的是耐力，确实，是因为你如果你的墙比别人远很多，那你不用忍受太多痛苦，你也可以比别人取得更好的成绩。那但是大家的墙都差不多远的时候，我们比的不是耐力，我们比的是忍耐力，因为你需要在火盆上多待一会儿，你会需要让这个火多烧你一会儿。
嗯，
那你说忍耐力运动员忍耐的是什么？第一层次是你肌肉上的痛苦，你心肺上的痛苦，因为你甭管再怎么着，你这个身上肯定还是 physically 你是痛苦的，然后你要忍受长时间的训练，要忍受枯燥的生活，这是第一层。那第二层你要忍耐什么？第二层你要忍耐的是你对努力程度的那个感知，就是因为当你的大脑对努力程度的感知已经到了那个份儿上，它已经开始启动过热保护的时候，等于它把这个开关关上你得把它打开，它把你关上你打打开，你承受的是你的大脑不停要关机但是你必须让它一直打开的那种疲劳。
哎，这本书有一个金句来解释你的第二个。
嗯，
他说叫 perceived effort actually has two layers， 就是自我感知努力其实是有两层的。他说的 first layer is how the athlete feels，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感知 ；the second layer is how the athlete feels about how she feels。
对，
你看，其实就是我去感知我怎么感知这个努力程度，它其实是一层，然后后面又嵌套了一层。
对，
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咱们这个第二层真正你要去赢它，怎么样赢法是在于我怎么样去 judge， 甚至分裂另外一个我去看我现在的感知如何。我去评判现在的我的当下程度有如何，我去评判我现在还能忍耐多久。
对，你怎么训练这个练忍耐力到底怎么练？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呢就是你经常让自己逼到这个份儿上。
嗯，
然后呢你堆量，跟所有东西一样，就是你练别的也是得堆量，练这也是堆量，然后这样呢就会提高你的这个容忍度。就比如说像我们练喝酒，
嗯，
比如说咱想越喝越多， 对， 对不对，你就得经常喝，然后越喝越多。那练这个呢，你就是其实平时训练，你为什么就是你跑马拉松你必须要练30公里。
嗯，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练身体，练的就是你30公里之后你的大脑基本上正常人类就会开启过热保护了，
那个感觉，
对，就觉得你不能再跑了，你因为你再跑你可能就那个跑死了，恢复不了了。那你练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大脑怎么应对。
嗯，
然后你经常这么疲劳，你疲劳着疲劳你也就麻木了。
你这个例子很好耶，我也没有想过，我从来都没想过为什么别人跟我说你能跑15公里你就能跑半马，你能跑30公里你就能跑全马。
嗯，
原来道理其实是在于你能预演的绝对不是你的身体能力，因为你在最后那几天没有用了，但是预演的是你大脑在处理这个距离跑到这个距离的时候产生出来的能量跟感觉。
对，你其实是在熟悉这个感觉。然后第二点是什么？是你可以靠把这个东西想象的更加艰苦一点。因为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如果你知道你今儿跑十公里，你跑十公里觉得 OK， 但如果告诉你跑五公里，结果又跟你说，哎，你再跑一个五公里，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就说运动员必须要有事先模拟痛苦的能力，就是你把这个比赛想象的越艰难越痛苦，那你最后有可能你让大脑的疲劳点出现的越晚。
哦，哎，对，这他有一章专门讲了这个，
哎，对，
就是去预演它，
没错。但是你知道吗，想到这儿我觉得就为什么这本书里最后一章这么重要，你要想到这儿，我提出一个问题，就在于我图什么呀？
Is it worth it？
就是一个咱们还需要花钱去报的比赛，而不是说人家给咱们奖金的那种比赛。我自己花了200块钱去报一个马拉松，我还得坐那儿想说，哎呦，这个比赛肯定我肯定能死，剥一层皮，我那天肯定特别热，我从开始跑都难受，我心率180，我要顶3个半小时，或者怎么怎么想到。你是可能在比赛当中你觉得，哎，好像不如预期那么难，你就觉得，哎，我其实没那么难还好。但问题是我想到这儿，我在比赛之前我就说，那我别去了不完了吗？
嗯，
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呢？
针对你的这个问题，我能套上去的就是，哎，有两章就解释了这个，然后其中有一章打动我的还是他最后一章，他讲了一个运动员，就是缩写叫 Pre， 然后 Pre 跟 Penguin 他是在这个最后一章的两个案例，
普利方丹和企鹅，嗯，这两个人是在跑圈赫赫有名的两个人物。一个呢，普利方丹大家应该都熟悉，是一个非最著名的美国的那个路跑运动员，
icon 级别的，对
对，但他死的特别早，所以也便成为了一个悲情人物，其实
可能也一定程度让他的名气更大了吧。
对，然后大家可以推荐一本书叫路跑之王，然后那里面，哎，讲他，当然还讲了同时期的很多运动员，反正都是叫，对，这本书很好看。普利方丹是一个非常偶像，然后他的比赛风格，
嗯，就 give it all，
give it all， 对，就是那种。还有一个就这里面提的那个萨米万吉鲁，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 Kenya 的一个跑步运动员。
对，然后他为什么那么有名，他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
哦，
他的比赛风格和普利方丹是一样的，特别激进，就巨好看，根本不管你那什么战术，上来就是干，
嗯，
就往死里干。所以也我特别喜欢这种运动员。
对，所以他能获得名气。但其实你刚刚说到这个点，我为什么还要去比，我觉得 Pre 他给了一个答案，他就是说，因为我的运动展现的是一种 showmanship， 这是我的一场秀，
嗯，
所以我从一开始到我最后呈现是我跟观众一起完成的那场秀，
嗯，
所以我不能在每一公里我都没辜负。因为其实很多人就问他说，你这么拼，而且他其实他在他去世之前的那场比赛他有点跑崩了，有点遗憾的，
嗯，
那就问说你干嘛不采取一些战术，像莫法拉那样，对吧，人家就是等战术，我最后一公里追，等你跑疲了心态崩了我去给你追上去，我前面我先苟着。他说我不，因为这是我对运动的尊重，这是我对运动的定义，所以就是我的风格。
对，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就像普利方丹这样的，或者像那个万吉鲁就这种运动员，或者说在环法咱们下回聊自行车的时候就有几个我觉得特别热血运动员，
嗯，
就你觉得这个人从战术战略的，嗯，就是你让人家聊自行车的那些那个什么人专家都觉得这人是干嘛呢，就这样非常不聪明的比赛。但是我想说，因为我们每一场比赛都是不聪明的，因为咱们首先花200块钱自己去参加比赛，然后自己花了衣食住行，到那儿咱们是不可能拿到任何名次的，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对我们来讲跑马拉松就是一件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但是我在这里面得到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得到就是他说的，我觉得这都甚至是我的一个行为艺术，就马拉松是我的一场行为艺术，我在这里做的每一个努力都是愚蠢的，但我就是要这么干，我觉得这个是我活着的一个我的 spirit。
哦，你知道我听这话我鼻酸了。真的，
我就是要这么干，就是我明知不能拿任何名次，我明知我跑再快一点，我连我这次上海半马可能连前400名我都进不去，但是我就是要，我觉得这就我自己的 showmanship。
对，人生有需要干一些不上战略的事情，就是你刚刚说到的，
嗯，
我就要去比这一场每一个愚蠢的东西我都要给它做到底。
对，
这是我从看最后这张 Pre 的这个故事，
嗯，
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作为一个运动员的生涯，这就是我定义他的方式。我觉得这其实用到我们的人生一样的，
嗯，
你不需要每个 move 都很聪明，甚至于我知道很多听众可能在年轻的时候要做一些人生的决定，你害怕一步错步步错，
嗯，
但其实有些时候你之所以能留名青史被所有人记住，就是因为你也许他是个错误你还是会错下去，
嗯，
因为那才定义了你， 就是要去下每一步都是愚蠢的那一步，可能才是你真正人生该这样去续写的方式。
对，我这里想插一个我的小故事。我经常有那种马拉松的比赛，我都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果让我拍成电影，我会觉得在起跑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感觉在那个电影里面是没对上焦的，就我整个人的边缘是模糊的。
嗯，
然后我跑着跑着跑着跑着，我的人的边缘越来越锐化，人越来越清晰，人越来越清晰，然后跑到那个冲线那一刹那，我就是一个对焦 4K 你知道吧，蓝光 4K、就我脸上的每一个皱纹什么的那个瑕疵，反正就是非常高清的高清版，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像普利方丹说的一句话，说我跑这比赛根本不是为名次。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自我的一个证明。
嗯，
在跑步的时候，因为你做无数个决定，你觉得你没有做决定，你只是在跑，但因为每一刻你都在做，至少是我要不要保持这个配速，我是降速还是提速，对吧？然后呢，我是 quit 还是 move on， 你其实每分每秒都在做这个决定。
嗯，
然后当你做这个决定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更知道你自己是谁。原来我就是那不会放弃的人，原来我就是这个明知会崩我就不降速的人，原来我是如此倔强的一个人，然后原来我明明都这么累了，我还能把旁边的人超过去的那个人。
嗯，
就是你会越来越知道自己不是谁。
你这个比喻太好了，就是从满是马赛克跑到了自己的高薪。
对，
你突然让我想到了，其实这本书有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叫解离，叫 detachment。
对，
对，其实你刚刚说的点我在想，这是 detachment 的前置必要条件，就是我的指挥部跟我的前线作战团队必须要磨合，然后磨合的越多，我的前线作战团队才知道指挥部到底在想什么。就像你刚刚说的，我就是要指挥你，现在都快跑崩了，你都没有糖原了，你为什么还要跑？这是指挥部给你下的命令，你作为四肢你必须要去执行。可是真的当你们到了一种互相的默契，必须要经历这样的时刻，互相不理解的时候，你的四肢不理解大脑为什么还要跑，但是你仍然的跑的时候，才会建立信任，这个时候才有解离的可能。之后我的四肢就无条件的相信指挥部，我不会再去想我的大脑是不是很蠢，你是不是完全对自己没有这种一二三四数，对吧？这个时候才能真正进入解离，真正的解离了你才可能进入心流。
嗯，
因为你不会去想着控制了。
这个 detachment 特别好。然后我还有一句话其实特别鼓舞我，就是为什么我们普通人有的时候就需要一些体育运动，因为我一直知道体育运动是重要的，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至少对我的整个自信，对我知道 who I am 是非常重要，甚至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但我原来我觉得可能只是因为像我在那个游戏改编叫 The Reality is Broken 和 The Inner Game of Tennis 里面讲的，就体育是一个简单场景，让你去得到这个心流，进入心流，让你有一种全力以赴的感觉，或者等等，或者让你得到自信。在这本书里面他说了一句话，说可能这些体育运动尤其是长距离的耐力运动，可能是整个人的一生里面你能对大脑最大的挑战。
哦，
你记得这句话吗？
有，
我靠，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而且我觉得真是这么回事。
还真是，你真的想不到其他地儿能对你大，
因为他说就是你极限的精神，就极限的比如说读书啊考试这种，它仅仅是大脑的挑战，它仅仅是一种疲劳，但是在体育当中，对于一个你如此卷的人，你每天学习强度这么大的人来讲，就是你觉不觉得坐这学习的那种大脑疲劳和你在比赛当中的大脑疲劳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
嗯，因为我每跑完场步，我说实话我都觉得我赢了一场拔河。
嗯，
你真的是有一种
拔河这个概念说的好，因为你就是在撕扯。
对，我就是不停的在跟他协商割据，然后在玩这种博弈游戏，然后最后我跑完我坚持完了我就赢了他，就是这样的。我有些时候我可能还骗他一下，我送点力然后我再使劲扯回来。
哎，我觉得自习室是一个伪装成学习播客的运动节目就是结果咱们就组成了一个跑团咱们读书会没开起来，咱们组成了一个跑团跑团会，就一起去参加马拉松或者一起去参加铁三比赛，
对对对，
主要是为了锻炼大脑
这是不是要call一下那半打铁刘飞老师，不是说跟我们一块跑步骑车了吗？话放这儿了，
可以可以可以。然后我想说的是，这里面他还推荐了一本书，是那个跑者大脑训练，这本书是有中文翻译的，一会儿咱们在最后
推荐阅读的时候。对，
嗯， OK， 我总结一下这本书里还有一个金句，我觉得正好是对咱们刚才聊的一个总结。这句话叫，耐力运动员承受的不是实际的努力， 而是对努力的感知。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感知到的努力会限制所有情况下的耐力表现。
嗯，
这是大脑革命迄今最重要的发现。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再回忆一下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是什么叫 perception of efforts， 就是你真正在承受的不是你的生理极限，
嗯，
而是你对你现在太努力了，你得停下来的这种感知，你承受的是这种对努力的感知，并且呢，你在达到生理极限之前，你会达到自己的心理极限，你会越来越痛苦的在火盆上行走，然后在你受不了的那一刻跳下来，那个就是你的心理极限，而那堵你永远不能接近但是逐渐接近的墙就是你的生理极限。然后运动员的天赋分两种，一种是你生理上的天赋，就是你那个墙有多远，这是一种天赋，另外一种天赋就是你对痛苦的忍耐程度，就是你能比别人更忍耐走过下一个火盆。你的心理极限和生理极限离得近也是一个运动员重要的天赋。
他自己提了一个点，我觉得概括你刚刚给他的概括，他说了一个概念叫 evolution of the self， 是自我的进化。当你不停的在挑战，不停的走这个火盆，不停的往前走的时候，他就会达成一种自我的进化。而这个进化，当你进化的久了，久而久之，它会变成 personal trait， 它就会变成你的个性。
哦，对，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说是在你在比赛当中，在你的运动当中，你的个性是被重新定义了的，
嗯，
是被你自己对于你努力程度感知的忍耐程度重新定义了。
嗯，
我在这里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因为发生在我身边，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是你忍受痛苦的能力，另外一个就是你改变你的整个的 perception 还有一个方法。那这里面我就想先说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就是我这个朋友叫贾小萌，叫 Nikki 贾，是我一个
最近很火，
对，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我们俩认识好多年了。他其实是一个创业者，跟你的角色有点像，但是他有一个爱好，他就是喜欢跑马拉松。他跑得不快，但是他每个周末都跑马拉松，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就是以赛代练的那么一个，平时你觉得这个人非常佛，因为他跑的一般都是什么5个多小时、
哦、
然后他唯一的一次 P 就是一次 PB， 他现在 PB 成绩是因为见到我了，跑步那天就是去年的上马，因为去年上马我不是陪那个罗京琳琳一起跑，就陪朋友一起跑，所以跑的比较慢，所以他是比我们先出发的，然后我就追上他了，他跟着我跑了一段，然后他那天给我发微信说他 PB 了，反正 PB 也不是很快，可能4个半小时就那种程度吧。然后他前两天去参加了一个 Lululemon 的超马挑战赛，
就是那个 Further 对吧？
对，叫 Further 这个比赛，其实就是几名世界各地的 Lululemon 的大使，然后包括有非常厉害的 Camille， 他是现在世界超马纪录保持者，我刚才刚收到消息他破了世界纪录，并且刷新了11项纪录，
就是这一次吗？
就这次。然后呢 Nikki 是作为中国的代表大使去参加了这个比赛。那这比赛是什么呢？要跑6天6夜，当然你可以规定我每天跑多少，然后我休息多少，这完全，然后目标也是自己定的。然后他现在的战绩是他6天跑了483公里。然后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啊，
我瞳孔地震
这个是在 Palm Spring， 就是在棕榈泉那块，然后棕榈泉那块有一个湖，然后那一个湖一圈的那个路是4公里，然后他们就每天就在这4公里绕圈，然后住也是住在这个湖边，住帐篷里面，反正你每天的生活就是跑步，然后回来睡觉，第二天再跑，就连着跑6天，看你到底能跑多远。
嗯，
我昨天跟他做打了一个简单的电话，他说他们这是什么条件呢？因为他们要是美国田径协会给他们认证，所以要求这些人不能带任何的科技手段，也就是意味着连手机和耳机都不能带。
哦，
只要你在跑步，不能带手机，也不能带耳机，就是干跑。
天哪！
他身上只有手表。
天哪！
而且就是围着一个圈儿，你知道吗？他一共就没有几个人，就是谁也看不着谁。
哇！
就这么跑，然后他每天他说我给自己规定是从早上9点跑到晚上12点。然后他其实属于那种龟兔赛跑型的，你知道吗？就他看起来绝对，因为他那里面有很多非常 fit 的，就看起来非常厉害的人，他最后都没他跑得远。他其实是跑的应该是3远的人。
哇，
对，但是他的配速非常慢，但是他就非常稳，而且他给自己设立的每天的目标都实现了。我当时就问了他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说你每天你脑子里都想啥？这是我最关心的，我就想怎么能，我现在想着就等于每天跑12个小时，基本上，哎，不止，
就是醒着的时间都在跑呗，就是。
哎，对，他说，首先我把这个工这件事儿啊，不是想象成我这个六天六夜我要跑400多公里，他说我就是想我过来正常上班了。就是我每天来上班，从早上9点上班，他说我给自己的安排也非常合理，我不像那些人说我就少睡2小时，我就特别卷，我早上5点开始跑。他说我这些都没想，我就想我按正常上班，早上9点上班，晚上加加班加到12点。然后呢，他说我都没有想我这几天的累积距离，就我今天早上9点跑完了回去，他说你说我不跑我也没什么事儿干，那我就跑呗，我就跑慢点。他说我也不看表，我也不看我跑多少公里。他说如果你把它想象成一个挑战赛，你会觉得自己特别累特别辛苦，对吧？
嗯。
但是你不把它想象成挑战，你就想象我就来上几天班，而且这个班呢有人给我吃有人给我喝，这些都不用我考虑，然后我舒舒服服的，我也不用动脑子，我就跑就行了，而且也没有人要求我一定要跑多快，我就每天跑10几个小时。你知道女企业家都就比平时轻松多了，他觉得，因为我至少大脑是放空的，并且我也不用带手机，也没人找我，
也
没人烦我。
会
对对，我也不用想什么的接下来要做什么 business decision， 不需要，我就跑步就行了。你知道他说这一点就是他实现的是什么呢，就他为什么能成功，是因为他让自己的大脑把对努力的感知程度降到了最低。
哦，他压根不觉得自己在努力。
对，我觉得咱们有时候为什么累啊，其实你跑，也许比如说咱们进行这个挑战啊，咱们其实也有能力跑100公里，比如说一天，但是你就想到我要跑100公里你就觉得不可能了，或者你已经跑到40，你就想那我已经跑了一个马拉松了，我怎么可能再跑60公里呢。就是你的那种累可能真的来自于我们觉得我们累了，就我觉得这是一个100公里是不可能的，但对他来讲他就觉得我就上6天班。
嗯，你的大脑已经去跑了一圈回来告诉你报告我很累别跑了。
他说而且我不从来不累积距离，他说我第二天早上醒来就觉得哎呀又是工作上班的一天，他就不会想哎我昨天已经跑了100公里，前天可能也跑了100公里，我已经跑了200多公里了，我现在身上各个地方都已经不对劲了，他就没有这么想。我觉得他每天把自己的努力清零，
嗯，
并且呢换一种思维告诉自己，我觉得这可能是他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他说之前那肯梅尔就是那个世界超马的那个冠军就跟他说你可能会第二天是一个生理极限，就是你的肌肉非常非常酸疼，然后呢第四天你们应该会经历一个心理崩溃。他说确实好多人就第四天崩溃，然后之后第五天第六天就没有跑多少公里，但他说对我没有影响，就是他说我根本没崩溃。
咱中国打工人真
不世界。你就觉得哎真是比上班强。
这个社畜心态赢得了这场比赛。
对。啊，我觉得他这个心态绝了。这是他的一个天赋。因为他能这么去想问题本身就不是一般人。你不觉得吗？
我有一个在这上面的 take away。我突然想到，因为我之前看我们的评论区有一个姐妹，我先隔空抱抱你。但他说了就是。听我们讲上一期最糟糕的人，然后就讲到自己离自己的目标很远，他也想出国，然后说托福有6次没有考过，然后分数都不高。然后我当时看了，其实我特别想给他回一个很长的一篇，但我借这个机会，其实就跟刚刚说的这个小萌一样，就是其实当你觉得你离一场考试，比如说你的托福考试还有很久，你去倒计时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把这个目标的大山压在你身上。
说太多了。
其实你每天你的学习，你只关注到你每天，比如说托福就分这4项听说读写，对吧？那你就每天，我就像上班一样，我把这听说读写，我模拟的卷子做几套，然后我怎么样做几套，我口语练几套，你就只看你当天的任务量，你把它打卡打勾，你今天完成这个模拟卷做几套，然后这个做几套，勾完了下班，你今天就完事儿完活，你的努力就是到位了的。你不要再去想倒计时还有多少天，你是不是离你想考100分还是110有多远，这些不重要。因为只有你今天这么踏踏实实的把这些演练啊试卷啊这些都做好了，你的奇迹才会在那个时候，努力够了才算天赋，对吧？
对，
你的那个考试之神才会在你考试之前突然降临，然后让你超常发挥，这是前面的积累。
所以其实总结下来就是不要累积对努力的感知。
嗯，
就有的时候我说实话，就是我就觉得我有一种完不成一件事儿的感觉，不胜任感。
嗯，哦，
就比如说我今天白天特别忙，我又干这干那干那干那那，然后到晚上我该健身了，对吧？我想哇塞，我今天干了什么什么什么，我干这么多事儿，我太累了，真的，我连从沙发坐下来劲儿都没有，就你就会有这种感觉。但其实你想想，也许就是因为 我累积了对努力的感知。如果我不去想我今天要多努力呢，
嗯，
就我现在就想，哎，张雅你现在从沙发站起来看能不能站起来，对吧，一站起来说，哎，挺好，整挺好。然后你现在我咱们今天的跑步就是要看看 how fit, how fast, and how strong you are。咱也没有目标，对吧，你也不用想说怎么能要求一个全职的博主，一个每星期就两档播客，又要直播又要弄视频又要弄这弄那的博主，你还要求他去比大铁。
而且这个播客还不是你唠嗑，你还得看书的。
对，我还得看书，我还得学习，我没有输入我咋输出，我还要那，我太累了呀，我，你想到这个完了。今天咱们这个锻炼目标肯定实现不了了，甚至我都说今年我把大铁不报了，取消了，
嗯，
因为我觉得我太累了。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你觉得你太累了，而不是，也许不是你真的生理上承受不了了，你的生理极限和你的心理极限我觉得其实差得很远，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那我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出现什么伤痛，他说那就一直有。他说他们那个是在沙石路上跑，但是他穿了一双路跑鞋，所以就导致他的大腿就非常酸痛，然后第二天腘绳啊什么脚底啊，就是他说我随时随地在出问题。我说那你这个这么漫长的时刻你怎么忍受这些，他说呢，我就是没几个小时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想任何远大的事儿。他就说比如说我现在大腿疼，对吧，我一边跑一边想我怎么微调一下我的姿势就能让我的大腿不疼，
嗯，
然后或者呢下一步比如说，哎，我这脚趾疼，我就会想，哎，那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我这脚趾头好一点。他说我的大脑一直很忙，我忙在就是我在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或者我今天觉得肠胃有点不舒服，嗯，那我一边跑一边又想一会儿我让我的 crew 给我准备点什么吃的能让我舒服一点。所以他说我一直在大脑非常积极的做很多 calculation，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也降低了大脑对努力程度的感知。
嗯，哎，我突然就想到我们常常会说一句，对我至少我对我的要求就是我不给自己进功劳，我只解决问题。
哎，这句话完全 exactly 我觉得就是它展现出来的，就是我不给自己进功劳，嗯，我只解决问题。
对，我就我会常常去提醒我自己，不然这样的话你很容易陷入到一种我无论是我太累了，
而且 I've done enough，
对，我太累了，我对不起我自己，或者说哎我好厉害啊，我要想是我要作用在我的这个成绩上，我享受一下。但是其实这些都是过去，你去看这些东西只会影响你接下来的发挥，让你接下来的一系列动作走心，
有包袱。
对，你就有包袱。所以其实后来我回想，因为我们自己的公司也会用那个 OKR，
嗯，
就是这样的一种协作方式。 OKR 就是 objectiveO 是比如说一个公司有个大 O， 然后底下每个部门有个小 O， 然后这些小 O 其实就会去为这个大 O 的实现做贡献，然后这个小 O 再会去拆到每个人头上。这个时候好的点是什么，每个人都会去对齐，不好意思互联网会话，
对齐这个词 对不起我非常不喜欢
这个 align， 这个就是每个人都会去想我的成就会为这个达成大 O 做多大的贡献，或者我再多靠近核心能解决这个核心 objective 的位置。我其实觉得啊，就是头条先引起的这个方式，然后最后推行到了很多互联网公司是合理的，
嗯，
但只是后来被不同的公司变成了变相的一种 KPI 去压榨员工，我觉得这是一种走形，
嗯，
但是咱们回想起来去看，其实你应该做的就是要解决问题，公司有很多问题需要你解决，你的人生有很多问题需要你解决，跑步的时候小石子让你的这个腘绳肌出问题也要解决，嗯，其实你盯着问题去解决，最后就能达成你其实甚至你都想象不到的你能走的路。
没错，我觉得这也 echo 我们之前说的一句话 put your head down and do the work。 其实有的时候 put your head down 不光是说你不要展望大的目标，有的时候也意味着你不要回看，然后让你的 perception of efforts 消失或者让它清零。我觉得 Nikki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这次他让我深深刻刻的感受到了精神力量。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我想就是不让他上咱们节目了，他说我最讨厌积雪最讨厌励志。我说嗯，好的，
对，我们
好的，
我们还在脑爆说咱们那个公司取名叫什么隔夜积雪那由我们来传递就好了，我们来解读，我们把我们的解读，
你知道这也说明什么，因为他是有天赋的，在这方面英雄都是不自知的，他根本不需要积雪，
嗯，
他只是我们的积雪而已，他本身不再需要，因为他这个是个 natural， 你不觉得他干这些事儿都是 natural，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我确实需要，因为我本质上不是这样一个人，
嗯，需要自己给自己鼓励，需要从各种地方去借用到能量用到自己身上，我也是你这样的，
对，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我们能利用的我觉得巨大的能量。
嗯， 那我们就各自从其实体育运动，无论从运动员身上还是我们作为观看运动得以借助的身上，我觉得各自找到位置。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去看向这些本质上 born nature as athletes 的人，他的天生就是有运动员特质的。不过我在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部分来去做总结之前，刚刚提到让我有一个启发，我之前不是有看关于就语言学习的很多书吗，然后就看到那个笑来老师写的一个点让我特别的有启发，我也想分享给我们的听友们。他就说你知道其实这些市面上存在这些英语机构，考托福新东方啊，考这些班，那些班教你上这些班，它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吗？实际上你看咱们的人口基数，真正能上这些班人是少数，可是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他告诉了你中国的孩子考托福可以考115以上，这个我可以或者中国的学生可以这句话就是由培训机构的存在给带出来的，也因此激励了很多根本就没有上培训机构的学生知道他可以那我也可以，所以我可以这三个字很有分量。
哎，你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如果你看100年前我们的马拉松成绩，那基本上顶尖世界冠军就是3小时左右的水平。
嗯，
现在我们变成2小时左右，
对吧？
这100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人类奔跑的基因不可能突破1小时，对吧？因为都是世界上最有天赋的人，这是可以类比的，对吗？然后你说不一样的是什么？基因不会变，然后就是鞋。
嗯，
鞋你说能让你让我现在穿什么鞋我也不可能跑
对
2小时，对吗？所以它也不是完全是鞋的事儿。然后呢你说训练方法 OK， 训练方法也许能提高，你就说半个小时，那另外的那半个小时是什么呢？然后我觉得完全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可以，你发现有一个特别怪的现象，比如说破三这件事儿，当你的跑团一个人都破不了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都破不了三，
他就会焦灼，
觉得3小时就是一个坎儿，你到那儿的时候你的身体自动的整个的保护都会起来了，就让你这变成了一个像天花板一样的事情。
嗯，
但是当一个人破三，你会发现同样差不多水平的人全破三了。
对，哎，这就是这本书讲 Paula 那一章的时候讲到的点，就
是
那个铁三，应该是第10章。
对不起，第10章我
没看，
你没
仔细看是吧？他是讲的就是铁三女运动员，然后她一直以来所向披靡，每一场比赛都赢，别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你就囊中贪物对吧？你赢，这个时候他就想代表人类进入到9 sub 9，
嗯，sub 9，
他就想在做这个，但是一直没有人做到。其实到最后他跑崩了嘛，就是那一章其实是告诉你怎么样去 let it go， 不要去 overtrain。就不要去过度的训练，然后怎么样就一点点一进一寸是进一寸的欢喜，就这个意思。但是他其中讲了一个点很打动我，就是他说 Paula 毕其一生其实最后也没有，那他就转型当了教练，然后就训练下一个，然后呢下一个就是 Chrissy Wellington，
嗯，
对，就很出名的一个那个英国的女铁三运动员，他就进了，终于 subline，
嗯，
然后呢作者就很有点调笑的说，我要这个记录可能就持续了一个月，然后下一个人继续的打破了 Chrissy 的记录。也就是说当一个所向披靡的一个著名的铁三女运动员拿冠军是拿了7次，
嗯，
都没有破，10次都没有破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破了，这个闸门就打开了。
没错，
所有人都想，嗯，女性是可以破的，我可以破，所以后面啪啪啪啪啪这个记录就开始破起来了。
嗯，
这个就是我可以，或者说人类可以。
是，你知道这里面说了一个著名的实验，我觉得这个对我也很启发，跟这个有点关系啊。他就说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说让你全力去跑15秒然后再跟你说你全力去跑45秒、
嗯、
然后他就会发现你全力去跑45秒的前15秒就不如让你全力去跑15秒你跑得快、
哦、
但是我并没有限制你啊，我跟你下的唯一的指令就是全力 do your best， 但是你跑15秒的那15秒也比你跑45秒的前15秒要快，这其实是你大脑的一个自我保护，它会直接帮你悠着来、
哦、
就说是你自己不想悠着，让你 try your best， 你也是自己会悠着的。
嗯，
然后这个限制有时候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不行，当你让你跑45秒的时候，你其实就没有跑15秒的时候那么尽力，所以这里面还说的就是说 do your best 这个目标不如量化的目标好。
嗯，
然后它这里面有一组实验，就一边跟你说 do your best， 一边给你一个目标，比如说古希骑了300瓦，
嗯，
就给你一个目标，也不告诉你，就还是让你尽力，但是给你一个量化，然后给你量化目标，明显就会更快。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环法的车手车上都会贴每一个阶段骑什么赛道的目标，比如说像跑马，你手上是不是要去贴你的每一个这个路段，你到底要多少配速？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科学的， 因为你因此不会去锚定别人，你只会去看你的这个身上，你的这个体能能适应的。其实这个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真正非常有经验的这个运动员，他会 pre-program。
嗯，
因为他非常有经验，所以他把整场的表现，我跑到什么，我照过去的经验和我的训练目标和这次的目标，我该达到什么状态，我该达到什么配速，我先把它提前植入进我的脑子。
嗯，
所以他叫 pre-program。这样的话他就能知道，诶，我在比对嘛，对吧，我到时候跑到这儿了，我的经验告诉我，我在跑30公里的时候我的撞墙感应该是怎么样，我应该去对怎么样它，我的配速在这个时候是不是该调整。所以我觉得数字放在这儿的指导意义就在于你只需要跟你自己的这个设定，就是我在这样此消彼长。
嗯，
对，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我觉得啊，我之前是直觉性跑步人，我是很反这种配速的，甚至我去看那些跑马的，看着一身这种装备的，看着就是煞有介事的，然后手上贴这些东西，这么乱七八糟的，我觉得也没必要吧。跑步其实最重要要快乐，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越去研究，越去学习，我就发现哦，原来这是一场自己的游戏。
而且有时候你说 try your best， 你自己觉得 I'm trying my best， I'm doing my best， 可能是假的，就是你自己觉得你的 best， 其实没有，远没有到你的 best。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偶像也是因为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我跑成这样，配速都这样了，我已经 trying my best 了。
嗯，
但是当你知道，哎，一个人，哎，他原来还能这样，我说我觉得我已经很忙了，很累了，我还现在还能坚持训练，我就不可能了，我觉得我每天能跑个半个小时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个时候给你个偶像，
嗯，
他比你还忙累，人家五个孩子，对，当然五个孩子有点多，三个孩子吧，
对对，
然后人家这个怀孕已经复出之后马上就还重回巅峰或者什么的，所以就我觉得偶像的力量有时候是让你突破你以为的 best，
嗯，
去接近你真正的 best 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说回我们俩，虽然我们俩离真正成为优质偶像我觉得就是还完全谈不上，
嗯，
但是我们俩就是那种特别不怕把自己的努力给写在脸上的人，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
嗯，
因为也许我们在不藏着掖着我就展现我的努力的时候，别人也可能会被激发到，哦，还可以这样。我觉得哪怕我能因为我自己这种习惯能激励一两个人，我都觉得
就
对，就很好了，我就很开心了。我觉得能传递这样还蛮正向的影响，因为我也在被别人激励嘛。我每次看你跑马，我也想，哦，还能这样，原来真的是可以去比大铁的，咱东亚体质还是可以怎么怎么样的。
嗯，
我也每天日常经历很多的哦，还可以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自己使就是一个哦，你还可以这样的节目。今天我们直播的时候，还是最后咱们在总结之前，我再插一句，直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非常我想做的事情，
嗯，
就是让大家更多的认识我们藏龙卧虎的女听众，
嗯，
就真正能做一个 community， 让大家互相从对方身上 get 力量和互相帮助。
所以
大家可以
多投稿，对吧？其实我们也给出了那个邮箱地址。哎，
对，邮箱地址，我们对大家看那个 show notes 里面会有。
可以，我觉得我也很想听大家的更多的故事，或者你是不是还能怎么样？我就很想听大家的还能这样。
我想知道我还能咋样。
对，不想卷起来，我也想听。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生活中面临的一些挑战，或者说你在做的你自己的旅程上的一些意外的事情，我也很想，我真的很想被卷一卷。
然后这样咱们就变成六边形战士了，对吧？
是。
那最后你来总结吧。
好，这本书实在给我太多的启发了，我会简单的给大家去过一遍，就是我在读完整本书之后有一些令我很茅塞顿开的 findings。
我能说一下这本书，我觉得咱们今天聊了也就三分之一
不到，对，我觉得
对吧，
嗯，
我们之后能不能再加更一期呢？
可以。好，那这样吧，我就说几个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点。然后第一个是就是 Nike 那个很出名的那个 Just Do It，
嗯，
他其实只说了一半，也下一半应该是 Let It Go。
哦，
嗯，这是我看完这本书，但这本书本身没有讲，但他整本讲的这个点让我才联系起来 Just Do It 的下一句应该叫 Let It Go。
嗯，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努力闭环，这是我的第一个 findings。 第二个是他其实讲了说，尤其是有一个群体，就是一些比如说生理残疾或者被截肢的人，他们很喜欢比铁三。经过了很多的采访，他说解释原因是因为这一些认为可能我一部分的 incapable， 我就想要去从正常人的不正常里去感受一种正常。
嗯，
因为铁三对于正常人来说是一种不正常，是可能有点疯了的，或者对自己要求特别体能要求特别高的人会去比铁三。这个时候他就想，反正我都不正常了，我不正常累加不正常等于正常。
嗯，
这种的解释为什么，其实你看那些比如说身体上有一些残疾或者不方便的人，铁三成绩巨好。
对， 而且我能说的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些不正常，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历的苦难，让他们有着超乎常人对痛苦的忍耐程度，所以他们是最适合当忍耐力运动员的。
我就想说，对，他们才是最好的那一批忍耐力运动员。
我的金句就真的是耐力运动员等于忍耐力运动员。他们那天有人说张雅，你要是有机会生个孩子，你再回头点什么叫不就坐那儿跟直接坐跟上厕所似的，然后就走了啊。生完了就这
对，我已经过了忍耐力大关。对，但我们不是在那个轻挑花生孩子这个事儿
啊，
那
那那，
对，
那
对，我们只是这最细节一下。然后下一个其实很，我觉得很有趣的发现是，他其中提到了一个叫 bulletin board， 就是比如说像橄榄球这种运动，我就会把诋毁我的敌对的话放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叫公告板上，
嗯，
就他们叫 bulletin board， 意思就是公告板，
嗯，
就会来激励全队说啊，对方就是 shit， 对方就是垃圾，对方就是什么。还有一种是个人的，他就会把啊，我其实可能这一次有点悬，
嗯，
给他放到自己的内心的那个 bulletin board， 不要让自己，就比如说像 Paula 一样，我带着全人类女性破酒的这个使命，我压力就好大，就很容易崩。这时候你给自己的这个心理预期很低，你让外界给自己加出的这种投射也很低的时候，说不定往往每一步都是惊喜，每一步你都觉得是赚到了。
这个我太有感触了。
你也这样吗？
我之前唯一的一次跑马拉松跑崩，就是因为我说了张维亚你必须要 BQ， 你这次比赛必须 BQ， 崩的稀巴烂。然后我当时甚至你说我前面跑的其实没那么差，但是跑到35的时候我停表了，我整个人站在那儿，我都傻了。这完全就是当时那个 Siri 说的那个 choking，
嗯，
就你就是不能比了都。我想说的是之后你像说 just do it and let it go， 我觉得说的特别特别对，就是我当时觉得我把我这辈子所有对我的批判全都做到极致了，就是在那一刻。因为你在整个马拉松比赛过程中你就一直在，它是一个恶向循环，就是你一直在 criticize 自己，就是哎，我练了这么长时间，我今天一定得好，哎，我现在怎么配速慢了。你越配速慢你越
对
开始对自己自我批评，对自己自我攻击，然后自我批评下一步是自我攻击，自我攻击下一步是自我毁灭，完全是 self-sabotage。 self-sabotage 的终点就是你把表停了，整个人站在那儿不比了，我今天
嗯，就完全消极了。
而且你知道我觉得他说的是，你是把你前半生的批评全都 carry 到了那场比赛，我觉得女生尤其是这样太爱自省了，而且我们太要完美了，所以你真的就把这个前半生的重量全放在了这一场上。后来我就是我不想着我能不能 BQ， 我就想以我现在这个训练水平，我也别想我以前练的好还是不好，我就想我就现在这个水平，我就看我今天这次比赛能发挥成什么样，
嗯，
我就尽我所能的跑。但是现在看完这个书我又加了一个，尽我所能的跑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偶像上身的力量，告诉自己哎，他可以跑315，其实我也可以，虽说他的墙比我远，但是我可以在火盆上多待一会儿。
没有是曲线救国的，
今天看我能走几个火盆。
嗯，或者其实如果咱们像上次读了游戏改变世界，你也可以哎，我假设我的起点是我今天已经崩掉了，我看看我的韧劲儿从崩里面可以反弹多少。
哎，
咱们来看看，
这又是一个 different game。
对对，我现在设计这个游戏叫拯救跑崩的张维亚。
对，
看我拖着我的废腿还能走多少公里，每走一步我都设计一下，对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游戏化思维。
对，
对 ，anyway， 就是我再举两个例子，然后一个例子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Paula， 就是这个 Subline， 然后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儿，叫 hard work security blanket。努力它其实是给你自己加了一层保护罩，嗯，所以它给了个名字叫 hard work security blanket， 就你以为只要努力就能 make sure 我最后能成功，所以它在进入到这种保护罩里的时候就不自觉的进入到了疯狂训练，然后最后过度训练，然后最后崩掉，众目睽睽之下崩掉。她的男朋友是当时现场转播的一个转播员，刚刚换向到骑行的时候，然后他远远的领先他对手。他男朋友说，虽然我觉得铁三这个比赛在最后一项快临近终点之前说胜出的胜负都是有失公允的，但很明显他已经赢了，
嗯，
结果最后就给他崩掉了。
对，
嗯，所以就可以看出来，当我们分不清楚自己要什么时候，其实要谨慎这个 hard work security blanket。
这个完全也是我们在 the inner gift tennis 里面说的，有的时候就是过度努力是因为你过度启动了系统一而很少启动了系统二，所以有的时候超级努力带给你的是一种幻想。
嗯， 就是我很努力，所以
这也是一种 criticize， 其实就是你不允许自己不努力。
嗯，
但是有的时候你过度努力，你努力的不是那个点儿。我在这块儿 Q 一下，建议大家去听一下那期内在比赛那期。
对对对、嗯。最后呢，就是我想给大家提一个词儿，叫做 raw reality。
嗯 ，raw reality、嗯、这个我觉得特别
打动
我。
对，
对， 对，
这个词儿本身也很性感，叫 raw reality， 什么意思呢？直面意思呢，叫做粗糙的现实或者赤裸裸的现实。他给的建议就是逼自己进入 raw reality。我来念一下这个定义，叫 the moment of driving yourself to the point of wanting to give up and then not giving up。 当你就是要把你自己推向了快要放弃的那个时刻，但你没有放弃，你就进入了 raw reality， 你就跟这个粗糙的现实两相撞击，你们就直面了。哇，他当时形容这个，因为他说是 the moment，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个时间概念，也就是你在任何时刻你都可能让自己能进入到 raw reality。
raw reality 希望写入我，因为我们那个自己使不想做周边吗？
嗯，对对对对对，
咱现在要做的周边这东西有点多呀。
对，我们的这个京剧名言太多了。
Fiero 是我现在最喜欢的，你知道我现在的邮件签名就叫 Fiero、
哦、
对，然后这个进步是最性感的事，
对 slogan，
然后还有就是 energy is the new currency，生命力是新的货币。
对，
然后还有今天我的 raw reality。
嗯，还有你喜欢的 dopaminic。
对对，多巴胺能。哎，这个咱们下一期聊这个
也可以，这是我们俩巨大分歧。我当然我其实自己做了很多的笔记，但是我觉得呢第一是我们接下来我很确信我们还会有机会聊聊它，然后以及其实我们结合这本书，我们想聊两个最近发生的比赛，结合到这本书，所以我想我们预告一下，可能在间隔了几期之后我们还是会回到这本书，然后呢也等更多的听友们能读完了之后、嗯、我们又可以一起共读，然后又可以一起分享、
哎、好，给大家一些时间做时间的朋友。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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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另外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范德普尔、波加茶、
对对、
哎、然后
完了又进了我们的这个领域。
对，然后基普乔格什么的，就其实我们想聊一些体育偶像。
对对对对，
和一些我们觉得被低估了的运动偶像。
对，这个我们是会接下来会做一个比较长期的栏目，会给大家去介绍很多给了我们特别多精神力量的运动偶像。
OK， 那今天的推荐，
推荐我最近读的，因为我自己的阅读习惯呢是结合型，就是我喜欢读一些文学性的东西，然后同时结合鸡汤。我跟今天的话题极其不相符的做一个冷静的推荐呢，就是我最近看了一本叫汪曾祺的写作课。
我惊呆了，你这推荐的确实一点
毛关系没有。但没办法，因为这是我脑子里面马上就想起，这是我很新鲜的这个读过的书。是汪曾祺，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文学大家，但其实这本书本身我想稍微的吐槽一下他的这个编辑水准，就是后半部分太多的重复。我想给大家提到是他在里头对于语言的运用，因为我知道大家也有问说怎么样去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真的是我嘴说我心。我觉得这个要回归到去多读大家的经典和名作，这个真的是我发自内心去推荐的。
嗯，
我也是在我的风格或者说是写作偏好形成时期，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就是读了蛮多这种语文教材选的大家、
嗯、
我说实话我觉得是不错的。那回到这本书呢，我觉得大家不愧是大家，他的这篇文章其实就是教你以什么样的思路、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和写作结构和切割和对于你的人物跟景的这种从很术的方面、从 skill 的方面来讲我怎么样去表达跟写作。他在文里反复的提到文章要有风骨、有文气，要讲究字里行间的欲语还休和以序托人的春秋笔法，以及他对于语言的精准性也很推崇。他比如说讲到中国语言，哎，这有个很有意思的发现，他说中国语言有独特的声调讲究，是别具音乐美的，就是语感、
嗯、
比如说我们说话特别在意言之短长和声之高下。有一位这个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应该是我忘了是郭沫若还是谁，他书里面提到说去欧洲去参加那个一个演讲，然后说中文，然后其中有官员在底下说，我怎么觉得他在唱歌。
嗯，
我甚至于在我自己锻炼我自己的英语口语怎么样尽可能的说 native 的时候，你知道我会给我的句子上面去打这些波浪。
嗯，
我就想象自己在唱歌，所以他说这话就特别的打中我。他就说我们需要多读的是古典跟传统文学， 甚至建议我们去读诗歌民歌，去慢慢的去体味这种韵律美的美妙。
明白，就像学唱歌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我觉得我真的看完是平心静气的上了一堂文学课，而且是一种被咱们自己有的这种传统文化的语言美所洗刷的那种沉浸式的体验。
Keywords 语言美，
对，
因为语言本身是美的，
对对对，韵律美，所以跟今天的话题非常的不搭嘎，但我觉得我会想推荐给大家。
如果我推荐的话，我就推荐跑者脑力训练手册吧，因为是非常搭嘎的。因为刚才 How Bad Do You Want It 这本书它只有英文版本，但是这本书是有中文的，并且呢它是可以买到的。然后这里面我觉得 80% 其实都是在教你怎么做心理建设，然后如何让你坚持跑步，其实是一本非常实用的脑力训练的书。然后我觉得可能大家听完这个 How Bad Do You Want It 会同意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耐力运动员，我们练耐力是50%，另外50%是练忍耐力，就练练大脑，对
吧？脑力，对对对
对。OK，
那你推荐大家是先会读中文的这个版本，然后再读 How Bad Do You Want It？
我如果你能看英文，我肯定是推荐你看 How Bad Do You Want It， 因为这本书写的我觉得没有那本书好，但是我觉得从这本书上你也可以有很多，因为它是中文的嘛，就读得很快，而且这本书也不厚。
你觉得 How Bad Do You Want It 更好？
更好。
我觉得维亚是个特别的忍受啰嗦的人，就是写书啰嗦的人，就是我觉得很多里巴嗦的书我跟他说，哎，我读完了，我觉得好啰嗦，我们没有必要讲，那往往我都能讲。
对对，我能讲，我能讲。
对，所以我是个特别不能忍受就是话说来说去的人。那我觉得 How Bad Do You Want It 他有一套很自洽的对于不同运动员的观察跟总结，以及我觉得重点甚至是其实他没有形成一套公式。你看其实有的人很擅长于自我贬低他就能赢，比如说 bulletin board， 有的人很擅长于去代入，有的人很擅长于自我完全脱离解离，有的人又很擅长于借用精神力量。
对，
他没有最后一个总结说你要做到做一个很好的忍耐运动员你必须要做到什么样。
没错，
其实你可以在里面有不完全截然不同的介入，其实只看你对你自己的了解是多少。
对，而且这本书没有虎头蛇尾，
对，
后面几章和前面一样精彩，而且他不是说前三章把精华都说了，后面八章就给他拆成别的逻辑，他确实是不同的逻辑，所以这本书可以用字字珠玑来形容，对吧？
是的，但是唯一有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他是做这种专栏记者出身，他写的东西太细了，
对，特别细，
对，
对，
现场的描写，谁又追了谁一公里，谁又上了
一个比赛的侧写，写好几篇儿，
我觉得这是因为他的职业惯性使然，所以我自己每读完一章，我都会去搜那些视频，去看那些比赛，所以读这个读的特别久。
我觉得这可以当工具书，你不非得一口气读完，你可以先看一章，如果这个积雪都足够你用的，你就缓一缓再看剩下的。
对对对，可以，
对吧？
可以。
OK， 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